回应教会的需要，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，带领教会承担侍奉，与牧者同工，建立健康成长、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卢文，向你问安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罗文辉，也向你问安。
那我们谈那个基本信仰呢，已经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叫做人与罪。
嗯，这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。
对，现在在谈神的救赎。
啊，卢牧师，这个神的救赎这题目也很大，
很重要。其实也花很多的时间，也不能够谈完它。但是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啊。请你坦白承认，
好，
到底呢你是既要派还是福音派？
哎呀，你又问我什么派啊？前一次不是说了吗？不要把自己的信仰纳到一个什么派别里面嘛，最好是啊、相信圣经的启示就对了。所以你不要问我什么派了。
但是我晓得罗文飞，你一般呢承认你是福音派了。
啊，当然福音派就是我相信福音，
是
相信圣经，
是你相信。你是福音派，我也相信我是福音派。
嗯，
但是既要派是不是有问题呢？没有问题啊，我觉得
没有问题啊，但是好像比较更保守一些。
对，但是呢，福音派呢，就不但是那个信耶稣信福音，
嗯，
也表明我们是信圣经传扬福音，而且呢，其实既要派也信圣经，
对，
但是福音派呢，就从那个一个更高的层面对圣经的了解解释，我觉得呢常常是比较更合理更高深。
嗯，
对不对？
他们就好像很注重圣经的每一个字，就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。他们的好像表现就是特别注重圣经，尊重圣经。
好，来，现在呢我们谈的神的救赎呢，我们是谈福音派的看法。
嗯
啊，福音派的看法呢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神子那个至高的责任呢，是以他完全顺服的生活进入什么献自己的身体为祭，只是这一次的救赎人的成功。
嗯，
他把身体线上当为一个祭，这样子都完成了人的救赎。
这个神子就是说耶稣基督啦，他是至高的神。
对，
但是呢他以一种顺服的态度，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实际的生活里面实践的这个把身体线上为祭这个工作，结果就完成了救赎了。
那你看，谈到那个神的救赎呢，你人不能够做什么的哇？
对呀、啊，是神的功劳啊！
不能够加什么东西进去，
对对对，
你也不能够代替神做什么。
当然不能，
就完全靠神的救赎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这个神的救赎呢，有几个特点呢、啊？第一，对神来说呢，赎罪是世界史上啊极为重要的事情。
嗯，
基督完全顺服，以致死在十字架下。
我就是说，这是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，以后也不会有，空前绝后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那人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呢？就是他不愿意接受那个神的救赎。
对，
人一般呢都希望自救啊，自己的自自救，
对对对，自己救自己
啊！我有罪，我解决我的罪的问题。你跟神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你来救我？我救我自己可不可以？是这样子
哦。这个我想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观念呢、啊，就是说我做错了事，就是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，那我自己去挽救吧，我自己去补救就行了，不需要别人去帮忙。
你同意一人的事情一人当吗？
其实不可能啊，因为我们一辈子犯好多罪了，怎么去当啊？当不了。
我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呢，我都是 这样子看法，我觉得我有一点了不起，我的罪我自己去解决。
嗯嗯。
后来呢，我真的被罪控诉啊，良心非常非常的不平安。
嗯。
去寻找神，我才得到那个神的救赎。
对啊，人的骄傲就以为自己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
对。那第二点呢，赎罪是表明了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。
那两方面其实是冲突，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两个东西怎么摆在一起呢？
又来了啊，我们又看就是表面的矛盾是不是 啊？那神公义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有罪你要受刑罚。嗯，
对啊，
你有罪绝对不可以变你当作是没有罪。
嗯嗯。
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贪官，
哎，
啊，他们有罪无罪乱搞一顿。嗯，
对。
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，对不对？
嗯嗯，对。
但是在神的绝对的公义下面呢，你应当进到地狱去，我也应当进到地狱去。
啊啊，
那么这么神爱世人怎么样讲？
就是有冲突嘛，人自己解决不了罪这个问题，所以神必须要惩罚人，但是人不能全部进到地狱里面去嘛，怎么办呢？
哎，神也不能够说呢，哎呀，我爱你们啊，就把你们自动送到天堂去了，也不行
啊，也不行啊，
因为这样子都违反他的公义啊。
对，好像徇私枉法
啊。所以呢，在那个公义与慈爱，这是两个都是神的属性里头呢，神就用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接受罪。
嗯，
这个满足那个公义的审判。
嗯，
以表明他的慈爱。
对，
喂，那个真的不简单哦，你真的没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呢，那个公义和慈爱是永远的矛盾，对不对？
对，嗯，人不可能想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矛盾。
嗯，
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上十字架，结果他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，他死了，被钉死了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代表了全人类而死，其实他是表彰了神的那种慈爱，神对人的慈爱。
嗯，因为他的儿子
对
愿意为你的罪死，
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不需要被定罪了，不需要下地狱了。
对对对，不要信他才可以了。
当然了，
你不信他呢，那个耶稣的代死与你无关了。
对
不 对,
对, 对,
对。嗯，好了，这个也带来了第三点呢，其实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呢，那个第三点的赎罪证明神为那个设立律法者。
嗯，他是设立律法的。
对对对对。在十字架上呢，他就担当了我们律法上的责任。
我律法上的责任就是说我们呢抵触了律法，犯了法，犯了罪。
嗯，
结果呢就招来了惩罚，我们应该承担这个惩罚的。
嗯，
但神呢他设立了这个
十字架
、结果我们不需要担当这个律法的责任了。
那么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律法上的责任。
对，耶稣代替我们去担当这个律法上的责任。
我看那个旧约圣经呢，常常都有一点沉痛的感觉。
为什么呢？
就是我发现呢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也设立了律法，但是在多次的情况当中，人还是犯法。
对啊，人好像是还很难控制自己啊，虽然知道有律法摆在他面前，但是人的软弱就是不能够遵行律法嘛。我们知道有律法，但是好像就是不断的故意犯法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
所以旧约呢其实有一个完成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
对呀，如果我们真的很坦白的看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律法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只是不断的抵触律法，不断的犯法，我们根本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的。
哎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，有没有一个人呢，可以在律法的审判下面是一个清洁没有罪的人呢？
哎，很难啊，就
不是很难的，应该没有希望了，是不是？
没有希望啊，就是啊。
所以呢， 就来到第四点了。
嗯，
赎罪是神在赦罪的事情上面有个满意的根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是罪人嘛。现在神为我们赎罪，那么神为我们赎罪，透过人的信心呢，就表示呢，这个罪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
嗯嗯。
所以呢，人有罪，但是透过神的救赎，人的罪得到赦免了。
嗯。
因为现在神要赦免人的罪呢，就现在因为赎罪呢，就神有一个很好的根据。
对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，因为一般中国人呢，觉得自己犯了罪，他们什么求神拜佛啊，就会捐钱呢、啊、给那些庙宇啊、
嗯、
或者是自己向这个神像叩头啊跪拜啊，以为做这些事情呢，哎，我们就可以赎罪了，为自己赎罪了、
嗯、
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人自己根本不能够给自己赎罪的，只有神他设立的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才可以为那些信耶稣的人赎罪啊，这个非常好、嗯，
你因为在神的公平公义的审判以下呢，无论你人怎么样努力，
嗯，
终归你是一个罪人。
对啊，
只有呢神为我们赎罪，献上那个永远的赎罪祭，
嗯
啊，这样子人呢就可以呢得到那个赦罪。
对，那是唯一的救法，也是最可靠的救法、啊、
神的爱呢向人呢，这个至高的表明了，这个赎罪是个至高的表明了、
嗯、
就使人了解神的圣洁赎性，是他厌恶罪，
嗯，
这个应当使人呢向神承认他的罪，痛悔他的罪，并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
哎，卢文牧师，你刚才提到那个神他的属性是圣洁的，
嗯，
他是憎恶厌恶罪的、
嗯、
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
嗯，
中国人呢，他们拜神呢，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，他只是利用这个所谓神呢、啊、利用他帮助我们，比方医治我们的病啊、嗯、帮助我们赚大钱啊，这样没有想到神其实是圣洁的，他不喜欢人犯罪的。哎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了、
啊、对，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圣洁的，你不圣洁呢，你侍奉神呢也得不到他的喜悦。
对啊，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圣洁，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偶尔犯了罪了，也应该向神认罪悔改。
我常常说呢，你要买这个保险，因为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、
嗯、
啊，神是公义的、
嗯、
那么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、
嗯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。
对啊，这个就是保险呢，你无论怎么样子呢，你晓得你有问题呢，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你的罪，这样子呢就一定神答应一定赦免你，
这是最稳妥的保险。
对、
嗯、听说一定要买啊，
这个保险不买都不可以。那现在我们谈那个神的救赎呢，罗文飞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嗯，我想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、嗯、但是呢，我想听众朋友最要紧的是能够对神产生一种信心，一种很单纯的信心、
嗯、
不断的信靠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那、嗯、这个我们谈过人与罪，谈过神的救赎，那基督教的教义里头呢，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呢，我们人有罪，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自己救自己。
对， 对，
要靠神的救赎。
对，
那么为什么神能够救赎我们呢？这来到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了。
嗯嗯嗯，
就又来一个表面的矛盾的。
对啊，
就是谈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。
哎呀，有的人很难接受耶稣同时是人也是神，真的很矛盾，
想不通啊，
想不通。
你罗文飞是人都是人嘛、
啊、
对不对？你罗文从头看到尾都是人嘛，是不是？你有100%的人嘛，所以我们罗文飞如文去想啊，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啊，你怎么样想？
哎，一般中国人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，他应该是非常的啊威严呐、啊，很伟大，很有能力。怎么这个神竟然会变成一个人，而且呢？还是很凄凄惨惨的死在十字架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这一点呢、啊、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，
这是人的逻辑。 对啊，人的理性，
嗯，
人就是抗拒啊，觉得呢不可能有这个事情。
嗯嗯，
那这个刚刚就是基督教的神学里头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来，现在罗文飞，
嗯，
我们先谈第一样，就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光是这四个字已经很难解释了。
我请你解释，因为难解释一定要请你解释。
哎呀，据我所知呢，这个道成肉身，这个道就是道理这个道了，
嗯嗯，
本来在耶稣那个时代呢，那些希腊人认为这个道是一个很抽象很伟大，也是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这个东西，
嗯，
它就是神呢。但是这个道既然是摸不着看不见，那怎么去跟它接触呢？那么在圣经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就很特别的提到，这个道本来好像是摸不着的看不见，现在成了肉身，就是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人的形象啊，
嗯，
来到世界上向我们显现，这就是神道成肉身这个意思了。也就是说，神本来是我们看不见的，现在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很具体的人活在我们中间，嗯，我想这一点是基督教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啊，
伟大的不得了啊。你看约翰就是说的太初有道，
嗯，
对不对？道就是
神，
嗯，啊，这个道呢是现在充充满满的住在人中间，嗯，
有恩典有真理，
哇，所以呢我们的基督耶稣呢就成为了人。
嗯，
那在那个是不是2000年前
啊
在那个小城市那个马房东当中，
嗯，
那个耶稣的成为那个婴孩，
嗯嗯，
真是辛辛苦苦的长大的哦，30年以后30岁了才出来做事情的哦。
对，
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子呢，我们认识这个耶稣是一个100%的人，对不 对？
这个真理其实不要说我们现代的人很难明白，就算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呢，
嗯，
很多都不接受，觉得这个是很怪的一个道理，怎么神会变成人呢？
所以犹太人呢整天说要等那个弥赛亚来，
嗯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
我真的想不通他到底要等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子的弥赛亚，嗯，弥赛亚来了他也不接受不承认。
对
啊，那个那现在来第二点了哦，就是这个耶稣呢本来在天上的嘛，
对，
他本来是个完全的神，这个完全的神现在与一个完全的人合而为一。
嗯嗯，这个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真理。嗯，我的了解呢就是这位本来是无限的很伟大的神，他故意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，嗯，
对，
只能这么说。
但是他也承认他是神了，
啊，对呀，啊，
他也能够行那个神迹啊，
对呀，
啊，所以呢他是也是能够从死里复活，
对对，
所以他绝对是神嘛，
100%的神。
那所以你看见那个100%的人，同时看见他是一个100%的神，真的不得了啊。嗯，
对啊，圣经记载呢这位耶稣他会疲累的，他会疲倦的，如果走路走得太多的话，时间太长了，他会流汗的，他会觉得口渴要喝水等等，都是人的表现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就好像刚才卢牧师说的，他会行神迹，他死而复活，这些都是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，这是100%的神。
今天早上呢我去参加一个什么查经的聚会，哎呀，那个负责的弟兄真的很好，他就是跟我们查考那个路加福音第5章哦，
哎，
就是彼得是一个
打鱼，
打鱼个职业的渔夫，
对，
就最懂得打鱼，但是呢打来打去打不到什么，耶稣就告诉他啊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我结果呢打了很多出来哦。
对，其实耶稣他是个木匠，他现在好像是外行领导内行，
对啊，根本不合理的嘛。一个人现在命令一个平凡的100%的人啊，他现在命令一个职业渔夫，
他是专业的，
教他怎么样打鱼，
对，
结果那鱼多得不得了，那个 这个职业渔夫按他的理性怎么想来想去都想不通。
对啊，所以后来彼得呢，这个专业的渔夫觉得很惊讶，哎呀，怎么这个耶稣那么厉害啊？
哎，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说他是神，但是都不懂啊，不理解啊，不接受啊，现在亲眼看见这个耶稣能够行神迹，
对
啊，他的晓得不对啦，因为呢，犹太人就懂得一个很深的信仰呢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立刻就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哎，为什么他晓得现在这个是神，他是个罪人，他叫神离开他，
我想他是很害怕，原来这位神呢，他这么厉害，他不单是可以打鱼，而且他有一种先知的能力，也有那种神的威严呢，现在就很明显的在他面前让他看见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彼得吓得不得了，他很害怕，就在神的这种威严底下，他屈服下来了，
立刻的心理反应，
对呀、
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今天这个事情当中呢，耶稣就表明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好了，他是神，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呢，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恶的。你看，耶稣单单是人呢、是个100%的人，就为你死在十二当中，你还是没有希望的嘛？
对啊，因为他是人的话，他可能他不是可能，他一定也犯过罪。那既然他也是罪人，他怎么能宽恕我的罪呢？
但是因为他是神呢，他绝对可以胜过罪恶，绝对可以胜过死亡，
对，
他也绝对可以有权柄赦免人的罪，
对，
所以呢，他是神呢、哎呀，罗文飞，你才有希望啊，
对啊，
因为这样子呢，他是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是人，就用他的肉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死。
所以如果耶稣单单是神的话，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人上十字架。如果他单单是个人的话呢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或是权柄去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只有他同时是神也是人，才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救赎。
我现在听众朋友，我跟你做一个游戏，这是我现在问的、
玩游戏、
我问罗非，你是不是异端？
我怎么会是异端呢？我的信仰非常正统啊！
我知道你正统，因为你刚才已经承认耶稣的神性，也承认耶稣的人性。这样子呢，你就是合乎标准了，有信仰了。
有的人是不相信的吗？
异端就是呢，他降低了耶稣的神性，以为耶稣只是人，或者是呢，他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降低了耶稣的神性，或者是呢，有异端的认为呢，人可以努力，人可以修回，可以呢进步，到神的地步。
意思就是说，一些异端呢，有的就是故意降低了耶稣的神性，有的呢是故意降低耶稣的人性。无论他是
提高耶稣这个人性变到那个神化，
对的、就是说无论他是提高了哪一方面，只要他没有得到一个平衡，或者说没有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真理，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相信的话呢，他就变成了异端了。
所以罗文辉，我们这些呢，绝对相信神的神性，也绝对接纳耶稣的人性，这样子才合乎那个信仰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任何人呢、东方闪电派啊，他那个教主竟然说他是女基督，是不是大问题？
太离谱了。
他是带领一个信仰的群体呢，不是问题，但是他绝对不可以说他是基督嘛，
就等于说他自己是神了。
对啦，这样子就错误的极点了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信仰里头呢，就接受基督的神性与人性，哇，这个按人来看呢，矛盾的不得了，
但事实上是完全没有矛盾的
啊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也真的要很客观的看圣经，接受圣经这个完整的真理，不要故意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就去相信，自己不喜欢的就故意忽略它。
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人的罪，基督的救赎，基督的人性跟神性，哎呀，罗文辉啊，我们想不通的。
对呀、这些都是一些超乎我们的人的理想的，我们的人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
啊，
因为人真的是很有限的。
那神童就是罗文辉啊，很喜欢思想的，真的在信仰里头你想不通的。
对，
卢文也是很喜欢思想的，但是我坦白的承认呢，我投降。我用信心去接收。啊，这个基督的神性人性我绝对不怀疑的。
对，我其实也不应该怀疑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既然能够创造整个宇宙的话，他当然是很高超的，他很多东西都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，所能理解的，所以不要勉强啊。
对，那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问你啊，罗文辉，假如基督只有神性，这是表示假如基督没有人性啊，只有神性怎么办？
他就不可能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代替我上十字架啦，
就没有了救赎，没有了救赎，
就是啊，
对不对啊？那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假如基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怎么办？
那他就不能够赦免我的罪了，因为他是人的话呢，他也跟我一样有罪吗？犯过罪吗？那么他自己要先救了自己才能救我，
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，对不对？
对
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赞美主啊，就是基督是有神性与人性，我们赞美主啊，因为基督有100%的神性，100%的人性，
对，
我们赞美主啊，因为这个矛盾的不得了的东西，竟然在我们的基督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。
对，哎，卢牧师，我想补充一点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耶稣有人性，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
对呀，
哎，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安慰我。
其实常常呢，你不容易体恤我的软弱，我也不容易体恤你的软弱，
我们都是很主观
啊
啊。
但是呢，我们有疾病，我们有痛苦。你晓得吗？耶稣也经过这些的难处，所以他懂得怎么样体恤我们的软弱。
对，他自己也受过苦，所以他了解我们受苦的时候那种心情啊。
但是呢，人呢真的无法自救，我们完全靠神的救赎。这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耶稣呢，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当中，完成了这个完美的救赎，你说是不是很美很美？
真的要感谢赞美主。
所以听众朋友啊，假如你现在的生命，你现在的信仰，现在痛苦当中，赶快来到神的面前。
对，
因为神爱你，神能够帮助你，神能够赦免你的罪。